真道信息，今天曾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谁最伟大。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9章33到41节。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9章33到41节，我来读，请大家一起来看。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人，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好，今年是奥运年哈，对不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期待什么？对我们台湾参加奥运，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台湾到底有没有可能拿到有史以来第一面的正式比赛的金牌？等了好几年，从我小时候等到现在，没有就是没有。我们等得很。第二个比较多人讨论的话题是，我们的奥运棒球代表队哈，这一次到底会拿到第几？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去打奥运了。前几天，这个我们的奥运棒球代表队公布最后的那个24人名单哈，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因为很喜欢看棒球。如果你很喜欢看棒球的，你就知道我现在要讲什么。他公布名单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会注意到几个人，特别是有一个人，大家就会去注意到他哈。这个人叫林威志。他根据我曾经看棒球的经验，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是哪里冒出来的？以前听也没有听过，看也没有看过，既没有打中华职棒，也没有打业余，又不在台湾的国训队里面。他怎么会选这个人？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居然可以把那个黄甘霖啊、黄传佳、林明健，把他们挤下去，他到底有多强？我相信这不是我在问的问题啊，这就是报纸啊、媒体啊、很多看棒球的球迷都在问，林威志到底几强？他有多厉害？结果我们那个奥运棒球队的总教练徐生，他讲了一句话，很发人深省。他说哈，他说林威志是谁？我也不认识。可是我认识林华文，我认识酒井光司，他们是我的助理教练。他们说林威志很棒，我就觉得林威志很棒。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中华队会打得怎么样，今年在奥运里面会不会拿奖？会不会打得很好？可是我在这个徐生林总教练的身上看到一种关系，叫做信任。信任，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林威志这个，也从来没有听过，可是当他的教练团到日本去看可能回台湾来打棒球的选手的时候，他们说，哇，这个林威志，这个林威志，就是我们的徐总，我们都叫他徐总，就相信他的这些助理教练所说给他讲。那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信任。一个当领导的人，他要能够信任他的团队；一个当领导的人，他要能够接受别人对他说的话。啊，我觉得虽然我们在网络上常常有看到有人常常说这个徐总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这个我们徐生林为什么选这些人不选那些人，很多人有很多意见，可是从这一点我在他身上看到他这种信任的关系。我相信也许我们的棒球打得不好，不过他不失为一个好的领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做领导，我们基督徒应该 如何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讲到一个做领导的时候，我们要说态度是很重要的。在权力的这个理论上，有一种叫做权力螺旋理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成为一个领袖之后，他能够决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他说做就做，说不做就不做。这种权力会带给人一种成就感，所以在这种成就感过程当中呢，人们有了权力之后，他会渴望要去拿到一个更大的权力。但是在这个拿到了一个更大的权力之后，人们就会内心就会开始害怕。本来你没有嘛，没有就没有什么好紧张。可是，一旦你开始有这个权力之后，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开始害怕，害怕去失去这个权力。当你害怕失去这个权力的时候，于是你便要用各种的方法去得到更多的权力，以巩固你的权力。你要去得到更多的权力，以去巩固你的权力。所以你的权力就变得更大，你的权力变得更大的时候，你就更害怕别人来去抢走你这个权力。因为越大的权力的顶峰位置越少，越少人能够得到，越多的人要来争取。那所以一个过去的历史当中的历史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领导人都掉入这个权力的螺旋里面，他一直要求更大的权力，而且更大的不安全感，于是要更多的控制，于是他就抓住更多的权力，然后到了最后，所有的领导人都成了独裁者，所有领导人都变成独裁者。他也许开始哈，所以你看过那什么，你什么武则天啊，或者是啊中国古代的什么秦始皇，很多皇帝，他们到最后为了要抓住权力，不惜就是残暴、去残忍，用官司，要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上。从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小到你家里的爸爸哈，也会是个独裁者。所以中国古代的例子哈，在家里面就是要孝顺，就是要服从父母、服从长辈；在国家就是要忠，要忠于国，忠于国家哈。啊，如果到了近代子，就是你一定要忠党爱国。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领导者要求别人对他顺从，别人对他绝对的服从，所以他在我们的过去的统治者在他们发展他们的教育当中，他们把忠于君主。孝顺父母当成是很重要，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孝顺父母，我说那个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不能够颠覆、不能够打破的，因为他们要求绝对的服从。可是我们从今天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书写。在今天这段圣经节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的学生跟我们一样，他们对权力是很敏感，我们也对权力很敏感。我们可能对权力比较没有那么敏感，我们对钱比较敏感，我们希望有更多一点的钱，有没有权力没关系，有钱就好。现代人的观念有点变，但是耶稣一直在告诉他的学生说，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受苦的。如果你仔细的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段圣经节的第33章33节前面32节在讲什么，31节在讲什么，耶稣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手里，他们要被害，杀了之后3天之后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句话，怎样？你怎样跟我们讲门？但是他们在走路有没有？那耶稣离开那个地方，经过一个地方，经过加利利嘛，然后咚走到加百农，然后耶稣就问他的学生说：“哎，你们刚才在路上讨论什么事情？”耶稣就问他：“你们在路上讨论什么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当耶稣在路上告诉他们说：“外红也去抬，会被钉在十字架，第三日我要对世人讲话。”然后他学生听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不是讨论耶稣会怎么复活，他们不关心耶稣的死活。这些学生，有这些学生还真是不容易，他们并不会关心耶稣的死，他们比较关心什么？他们关心权力的问题，他们很关心这种权力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耶稣这些学生门徒真的很钝，有时候你会这样讲，因为你在读圣经，你是第三者，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就看的时候说我都知道，我就知道耶稣说你来叫这个罪干都会用定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学生很笨，耶稣他们讲过几次最少三次，不断的跟他们讲说我会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会重新立复。可是这些学生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学生并不是圣人，你跟他们赶快都有七情六欲，他跟我们一样都有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想要去达到，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都有野心。我们有没有野心？我们也有。他 们渴望要得到更多的权力、名声、地位，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不同。所以我们在讲道中也讲过好几次，他们一直期待耶稣来建造一个有权势的王国。在这个王国还没有 来到之前，总统票还没有开出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在现在讨论什么，谁要当行政院长，谁要当副总统，对不对？他们就开始已经分官封爵，开始在那里面讨论谁要站哪一个位置。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先去斗争。还没有成功之前，我们要先斗争啊，看谁能够先站上那个高的位置啊，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就是人心的。我们发现真的就是这样啊，在还没有拿到权力之前，大家是拼啊拼啊，快要拿到权力的时候，快要成功的时候，看到耶稣越走越近，从加利利走走走，要走到耶路撒冷，觉得耶稣要快去登基了，学生开始去分配位置，谁会成功？谁要拿到那个位置？耶稣不是笨，耶稣也知道学生在路上关心的是什么，讨论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走到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就是问他的门徒说：“你们刚才在路上讨论什么？”问不了以后怎样？大家都讲掉。为什么大家都讲掉？有些事情可以私底下说，你有些事情是不能够让耶稣知道。你同不同意？同意吗？不是，你回家检视你的祷告，你会祷告什么？你会祷告啊，主啊，求你赐给我，耶稣啊，求你帮助我有喜乐，耶稣啊，求你帮助我有信心，耶稣啊，我的身体不好，求你来医治我。我们会有一种，这个是属于信仰，这可以讲的。可是你很少祷告，你也很少把你那些在工作当中、学校当中、生活当中碰到的狗屁祷告的事情拿过来干嘛？你哪会跟耶稣说，耶稣啊，我很希望生子，可是我有个竞争者，很讨厌他，我真的很讨厌他，真的希望哦，他这个人很奸诈、很邪恶，你那么一低级。可能对他很讨厌，或者是说耶稣啊，我们这个主管很贱，怎样很讨厌，每次都怎样搞啊抄搞啊乱，你大概不会把这些事情拿去祷告，很快也不会去想说我要如何把得老板的欢心。其实职场上的人很多人都在想这个，我怎么样让老板喜欢我，你会想，可是你很少祷告，对，特别在你的工作当中的真的很派系，特别是如果你是在一个越是接近公家单位的单位里面，你就常常会发现大家没事情做就互相来斗斗。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种属灵机制，这种属灵机制就如同我们的喉咙里面的唾液，就是你喝水的时候它就关起来，水就不会流到你的肺部里面去，就流到你的肺里面。当你呼吸的时候它就打开，然后这个气体就进入你的肺部，你就可以呼吸，它会很自动的，你不用告诉它说啊我要喝水了，所以请它帮你把这个唾液关起来，你不用跟它讲。在你的属灵的祷告里面当中，你也常常好像我已经画好一条界限了，这条界限画好之后是很安全的。既然是基督的，就是这边；既然是基督的，就是这边。这边的你也别跟这边的你也学了，他不会去呛到，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也很少听到说啊，有人讲他一些，让我们听到说，哎，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可是我们信仰真的是这样分的吗？分得那么清楚的吗？这是属于属灵的，这是属世的，所以这两个东西要分开。我们要先做好一个判断，在祷告会的时候不要拿出来讲，不然会被人家笑。那弟兄姐妹，当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在讨论谁要做王的时候，耶稣有没有骂他们？耶稣没有骂他们，耶稣只有教导他们。要搞清楚，教导和骂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后面的看成是耶稣在骂他们，那就不对。耶稣教导他们，耶稣没有说你们可以，你们怎么可以想着要专权夺利？你们怎么可以想着要当老大？耶稣是教导他们重新对领袖下一个定义。什么是领袖的定义？他跟他说，若你们当中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的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那我们今天看这段话，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是你要想到哦，在2000年前，所有的当领导者都是很残酷的，他们都是很独裁的，他们都是很专制的，他们就是要大权在握。老师讲诶，亚洲敢讲讲，你若要做大，你要做什么？做头前，你要做上尾。耶稣刚刚他们讲的是， 完全打破当时候那个人那个时代的观念哦，就好像跟你讲说地球是圆的，那个以前的人地球相信都是平的，这是完全颠倒的啊。所以当耶稣跟他们这样讲的时候说，做一个领袖，你并不是要去操控他人，而是要去服侍他人。就是说，你们耶稣并没有说你们不可以在天国里面做，说你们如果要在上帝国里面做一个领导者是可以的，可是你要先做众人的仆人。耶稣在对他们做思想改造，要他们认清要成为一个上帝国的领导者，需要的不是人心，需要的是说服侍他人、侍奉他人的心。他在提醒他们，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领袖，不是要追求更多的权力，不是要为了更高的权位，不是为了要掌握更多更多的事情，而是要成为一个仆人。你要以服侍更多人为你的目的。换句话来说，因着你的服侍使更多人得到祝福，你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因着你的服侍使更多人得到祝福，你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当我们如果对我们的生命所做的这些事情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你的生命的目标不再开始是持续不断的去追求你生命的丰厚，如何得到更多，如何得到更高，如何得到更大，如何更有power，不是了。你变成是一个为他人效力，你生命的那个目标，刚才我们学员有说到，哎，上帝对你生命的一个计划，那个计划不再是你过去以往追求的那些东西，从此之后你变成是一个服侍的人。啊，耶稣叫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中间，卡在你的中间，要送给你来教导他们。注意这个小孩子几岁？圣经有没有说？没有。可是你猜得出来，他猜不出来他大概几岁。耶稣说叫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这个小孩子会不会走路？会啊，对不对？然后耶稣把他怎样抱起来，你想这个小孩子会不会很重，会不会年纪很大？他不说没有，这个小孩子大概三岁四岁而已，可是他还是可以抱得起来的，抱得动的，很同意就抱起来。耶稣就把那个小孩子抱起来在他们中间，若有人接待我，因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耶稣就是抱着一个大概这样三四岁的小孩子在他们当中啊。你说你是这样子，他没有讲几岁，我们就要推着推出来，就在我们当中抱起来，从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耶稣抱这个小孩子走在他们当中，门徒就在四周围环绕着看着耶稣对他们做这段教训。他说，如果你们因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耶稣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三回四回跟他能够为你做什么？当你接待他，他能够给你什么样的回报吗？你说可以啦，你可以学韩信那样一饭千金啊，过了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当他当宰相了之后再来回报。耶稣的目的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做服侍一个人，你要不求回报，你要愿意坐在他们身上啊。因为这些小孩子没有办法回报我们金钱，回报我们权力，回报我们名声，回报我们地位，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们怎么样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啊。啊，你就是当当的负责。我们常常去接待人，你有没有常常去接待人？啊，我们常常接待的人是什么人？啊，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社会上常常接待人，都是那个有影响力的。也许这个人要不要采购你们公司的订单，采购你们公司的产品，他对你有影响力，或者是你学校的老师啊，你对他好一点吗？每次都帮他擦黑板啊，帮他擦黑板。啊，有的人教授，特别教授要干什么干什么，当他你的老板。我们常常比较容易去巴结，你不用巴结这个字，那些权位比我们高、地位比我们高、能力比我们大，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这种笼络，透过这种高攀，能够让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好的关系。我没有，你们都没有吗？好像有，不方便讲出来。有没有？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说呀，某个同学很搞蠢，都去巴结我们的系主任。系主任有干什么干什么，他就特别去，天天跟在他的旁边，我们就叫他狗腿什么什么。他说我叫刀腿，狗腿腿。我们旁边人都看得很不习惯了，因为我们是自己不去发点，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那种耐心去发，去好好款待他们。那弟兄姐妹， 也许你没有做，可是你看到你旁边的人做，看了之后你就觉得很高兴，对不对？没有，狗腿累，狗腿累，要去拍马屁。我们透过这种奉承别人来换得别人的好感，就是期待、啊、有一天如果我要出国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可以帮我写一篇推荐函嘛？有没有？有的人就去研究去做一年两年的研究生，不求回报，就是导师将来帮我写一张推荐函、啊。所以就真的做过这种事情，就是在说你不好。哦、我们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就是这样啊。可是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为了我的名接待这当中的一个小孩子，你就是接待。当我们去付出不求回报，那才是成了一个仆人的样子，才是真的去服侍人。第二个，这段圣经节当中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虽然在我们的圣经当中，你们圣经可能是把这两段圣经分开，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两段圣经是放在一起的。他说：“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约翰看见有一个人，他奉耶稣的名在赶鬼，可是这个人没有跟随耶稣，所以他就去赶，约翰就禁止他，从你别再用摇说你来光顾我，不可以啊，因为你没有跟随我。然后他做完了这件事情，他还跑去跟耶稣打，耶稣话你讲哈，有一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哈，啊，有个滚地烂的，所以我要禁止。他就是这样跑去跟耶稣讲，他本来想说啊，耶稣会跟他说啊，你做得不错，你做得很好。”对啊，这些人不跟随我，还打着我的名号。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常常看到人家那种打着名号的？啊，前几天我们那个亲戚的那个毕生去出去玩，他们第三去到大溪。他如果去到大溪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都是什么黄大木、黄日香，每一家的寿干都是黄大木，都是黄日香。大家都是说啊，我就是黄大木，我就是黄日香。如果你去到台中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一家的太阳饼都叫做太阳糖。这家也是太阳糖，那一家也是太阳糖啊！大家都说我是自由路的那个太阳糖，到底是哪一家？鱼目混珠啊！所以约翰很注意啊，有人打着耶稣的名号呢，我是耶稣，我奉耶稣的名赶鬼。哦，这里也供一家，这里也供一家，我开玩笑，开玩笑，那还得了？到处都是，那到了最后就是到处都是太阳糖的那个太阳饼。所以约翰就很认真的出来供，哎，你不可以哦，你不可以，你没有跟随耶稣，你怎么可以打着耶稣的名号啊？你怎么可以在那边大出风头？约翰在那里强调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才是真的，你们都是假的。他跑去跟耶稣讲说：“哎，有人用了你的注册商标，我就禁止他。”耶稣怎么回答他？约翰的这种想法是强调自己才是正，自己才是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别人是在这个游戏规则以外，是在这个制度以外。他没有遵守这种游戏规则，所以我要禁止他，我不许他这样玩。好。啊，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碰到别人在制度以外，别人没有照游戏规则的人来玩。啊，举一个例子，我们台湾人感受都很清楚。哎，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哎，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台湾？”好、哦，那想一想，说：“难道他是要我们的经济发展吗？难道他是要我们的外汇存底吗？”老实说，哈、哦，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台湾还要好，就是说他们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比如说都两位数字，我们台湾前几年还有什么3%负成长，2%5%，中国每年的经济都10%，干嘛要你的经济成长？他说啊，他要我们的外汇存底，我们台湾有很高的外汇存底啊，我们台湾现在外汇存底世界排名第3，谁在我们前面？日本和中国，人家钱比你多，干嘛要你的外汇存底？那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台湾呢？不是要你的钱，不是要你的经济。他们发展的也很不错，还是他们希望把12亿人口再做变成12亿2300万？他怕你那2300万人，他已经世界第一大国，人口还嫌不够多吗？不是啊，与其说他要这些钱，他要这些人，不如说他不能够容忍制度上的偏差。中华民国的存在啊，不管你是说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这个台湾或者是这中华民国的存在，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制度上的偏差。就像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在已经大概短年好行哦，一种小孩子用短年在那玩弹珠哦，哇，大家在那短大脚短还没地方那个已经呢，好行呀呀不呀呢，在那玩弹珠嘛。突然有一个小孩子拿了一台电动玩具，一个人在旁边玩，哇，玩得很高兴，乒乒彪彪哇，他一个人在那玩得很高兴。那、啊、你们旁边这些玩弹珠的人怎么捅？你这个新电动玩具那家伙是？大家看了就很嫉妒啊。这个人不在我们里面，结果他玩得比我们还要好玩。他在我们的制度，在我们的游戏规则以外，他自己在那玩得很快的，所以大家就很不高兴，就是说，哎，你一定要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玩。如果你们不跟我们一起玩的话，我就要打你。那弟兄姐妹，我们就碰到的就是这样了。 他不能够容忍在他们的那个制度以外有任何的偏差，有任何的人跟我们可以过得不一样，就是这个目的而已，不是要你的钱，也不是要你的人。那弟兄姐妹，约翰也是这样，他看到我们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将来哈哪边封官进爵，我们都有份。可是这个打着耶稣名号的这人是谁啊？我们都不认识他，也没有跟随耶稣，可是他就奉耶稣的，他觉得这对我是一种威胁，他是在我们这种游戏规则、这种制度以外的异类，所以怎样，我要禁止他们。亲爱的，耶稣并没有把这些非我族类的人，或是这些没有做做禁止，把他禁止。我们看见，在约翰的上帝是很小，约翰的帝国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可是，在那耶稣的上帝国却是很大。即使你没有跟随他，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的，耶稣都知道。这让我们要来思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咱讲咱就是讲和平教会啊，咱已经是兄弟姊妹啊，咱已经是伫这个社会敬拜上帝。我们在这里啊，出入这么多年，可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还会分门别类，会不会？这个是少气的，这个是精气的，这个是社青的。这个少气的毕业之后不去精气，精气的毕业之后不去社青，然后社青毕业之后，哎，不知道去哪里。我们会分门别类啊，我们说啊，那个团契的我不习惯，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以前的那一个。团契会这样吗？怎么样？你教会里面主日学的归主日学，然后那个圣歌队的归圣歌队，然后那个夫妇团契的归夫妇团契，妇女团契的归妇女团契。我们刚刚在一直分呢，那弟兄姐妹，学习一个合一是很困难，特别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教会，我们要合一是越来越困难。可是我们要学习在不同的地方去接纳别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去坚持自己，学习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一体的教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要来思想的，如何让别人来高过你。耶稣所要的不是说啊，来，我一切都掌握在我手里，我来控制一切，所以我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别人都要听我的，我们不容许有人任何人在制度以外。但是我们的信仰要求的不是我们去控制别人，而是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如果我们害怕别人高过我们，害怕别人不在我们的控制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其实是一个依靠自己，因为我们相信只有我才能够把事情做好，只有大家都听我的才是对的，如果你不听我的就是错的。我想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依靠自己，而是一个依靠上帝的，把我们的决定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来掌控，让别人高过。圣经当中有很多例子，都是他把他的决定权交出来，让上帝来决定，不让别人来做。一个例子，第一个亚伯拉罕，他怎样？他对他的侄子罗德说，他们去到那个地方，就跟他说啊，在那个旷野当中，刚刚说。如果你往东我就往左，你如果往左我就往东，让你先选，你选就行。你要知道伯拉是长辈，罗德是他的弟弟，那叫辈分来讲根本轮不到罗德先选，他们那个时候是牧羊人，为什么玩 game、啊、为什么要让他先选，就是啊，罗德的羊和亚伯拉罕的羊，大家都一群羊，他羊要喝水，结果他牧羊人为了争井水也要玩 game，然后那个亚伯拉罕跟罗德说：“你我是土豆，你高挂几句话，亚迪亚，虽然他只是子弟，你我是土豆不可相争，让你先选啊，让你选啊，我们家有两栋房子啊，一栋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啊，一栋在那个深坑里面啊，我你先进，你先进，你若进信义计划区，我就来去深坑走；，你若进深坑，我来去信义计划区走。你是讲哇，信义计划区较大间，当然进信义计划区比较好，比较赞啊。”所以罗德他就先选了、啊、哇，他一看哇，遍地的平原哪一个地方最好，水草那个水长得高，那草长得高，水又多，然后他就选，结果就跑去养那个索多玛恩和摩拉。亚伯拉罕他先选了、啊，他把决定权交在别人的手里，他没有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来优先选择地。第二个是大卫对待追杀他的扫罗，有一天大卫 被人他跑到旷野去躲起来，扫罗带着几千个人跑到山里面去追杀他，大卫躲在一个山洞里面，结果那个扫罗刚好肚子痛，跑去山洞里面上去，旁边人跟他说，这是上帝把这个人交在你的手里了，你现在可以拿刀下手杀他。大卫的坚决的坚决，可大卫也没有杀他，没有，大卫不敢伸手太短，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了什么？不是自己来做决定，他是把这样的决定权交给上帝，他把决定权交给上帝，他让上帝来掌控这一切。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施洗约翰，他出来传悔改的信息，要百姓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去到约旦河里面来受洗。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全犹太地的人都到约旦河来受洗。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宗教复兴运动。可是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的学生都跑去跟耶稣啊，等一下，我们说，SNG 啊，我们说，哎，最近有一个人长得比你漂亮啊，抢了你的台湾第一美人的位置，啊，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敢讲，你要叫他高兴。他不是这样讲啊，他说他必兴亡，我必衰。弟兄姐妹，这是施洗约翰，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不是跟他争，说我才是最伟大的，我才是最大的，耶稣算什么？他跟他说他必兴亡，我必衰。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不管是你在你的教会，你在你的公司，你在你的学校，如果你成为一个领导者，